吃早点，多吃一点。我是李丽丽，心理治疗师，今天和大家谈谈中学生自杀的这个课题。花样年华本是朝气勃勃的岁月，为何心理上承载着沉重的担子，进而失控，造成难以挽回的结局呢？然而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教育是否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够帮助孩子抵抗这些质疑、空虚、挫折等，让他们明白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青春期是个心理和生理巨变的惊涛骇浪期，这时候的孩子矛盾多又封闭，尤其当这种内部的变化与外部的环境发生冲突时，容易引发极端的行为，例如叛逆行为、离家出走、自伤或自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指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比如同伴的欺凌、老师的几句尖刻的话等，都有可能引发危机。但最关键的还是生命教育及亲子关系。如果说父母不能理解他，甚至误解、打击他，这或许会成为压垮他们的因素。家是避风港，家是无所不谈的，家是互爱的、温暖的。家除了需要真诚一贯爱的沟通以维系亲密的亲子关系之外，也必须把生命教育带入家庭，以帮助孩子建立正面的价值坐标，帮助他们明白活着的价值依据是什么，增强他们内心的安全感。此外，当前中学生自杀事件增多，也在于当代青少年对生命及其价值的认知不成熟。一方面，中学生越来越有自我存在感，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清晰。在面对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及外部批评时，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还会企图通过自杀来进行对抗或实现解放。自杀行为大致上分为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自杀想法，自杀只是流于一种想法，只是一种说说而已的。第二种形式是自杀企图，企图自杀者的企图心已经非常强了，自杀已经成为是他生活上的一个目标。第三种形式是自杀计划，基本上企图计划者已经有了自己一套自杀的计划、自杀的方式以及准备遗书等等。第四种形式是属于真正的自杀，但是自杀未遂。所以这四种形式当中，除了第一种自杀想法之外，其他三种的自杀形式都能够导致自杀死亡的一个危机。还有一种行为称为非自杀性自伤，也就是普遍来说属于自伤行为。一般上，企图自杀者在还没有自杀之前都会有自伤的行为，可能通过一种倒戈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用尖锐的物品挂过的一种方式，造成皮肤表皮的一个损伤，但不打算造成死亡。父母和师长都鼓励和多观察孩子身体各部分是否会有存在这一些不知名的一些疤痕或伤痕等等。一般上，当孩子情绪或心理上持续性的表现为情绪低落，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或专注力及精力丧失，睡眠及饮食混乱，变得不多话，自我价值过低，辅导老师如果给予咨商疗程后发现进展不大，或者是症状持续，我个人建议辅导老师把孩子转介到医院或私人诊所接受主要由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医师及其他合格医疗人员的治疗。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生存下去，除非他认识到他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把生命教育带入给孩子，通过我们优质的沟通中，让孩子体谅到生命的价值。
百听不厌，感动无限。
谢谢我们名师李丽丽的点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继续开放打开天窗的讨论，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年度汉字投选到0111089398。